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开展对神在全球工作的事业，通过不同的牧者、领袖的领受，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亚洲和西方观点之间，旧约圣经里有许多选民和非选民的互动模式。现在我们的宣教行动是不是有同样的回应跟模式呢？东南亚除了泰国之外，几乎都被欧美国家统治过，也就是所谓的泛基督信仰的国家。住在亚洲的基督徒也经历基督信仰有时候被拿来当作殖民的手段。但是这些殖民主义误用的经文，很遗憾的，有时候会成为少数亚洲基督徒也高举的意识形态。今天的使命门徒，董家华牧师将访谈新加坡神学院旧约以及希伯来文的黄正义博士，他同时也是一位宣教士，分享的主题是处境化与旧约圣经，非常值得我们来省思。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新加坡神学院的 Jerry Huang 老师。黄老师你好。
David 你好。
我其实第一次听到Jerry 黄老师的时候，是我的 mentor 冯浩流医师，他有一次在跟我聊到他最近在读了一本书，他觉得是他最近读过最 insightful 的一本书，叫做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Old Testament 应该就是处境化和旧约圣经。那时候我还不认识 Jerry 但是后来几次在不同的 conference 当中都听到人提到这本书，我就很有兴趣，我就拿出来翻，然后一读，哇，真的是很 surprising a good way 就是很惊艳哈。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有机会面对面访谈黄老师我可不可以请黄老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让我们大家更认识你和你的背景？
好的，谢谢 David。我是一个 ABC， 我是土生土长在美国的华人，我是在一个从小就长国语的家庭长大的，所以就如一般的 ABC， 我们都被送去读中文学校，可是我们并不是那么认真的去学，因为感觉很无聊，然后都是家长们在教我们，然后他们也是可能用比较呆板的方式吧，可能自己家里没有办法强迫孩子学的中文，可能就是透过中文学校教学的这种方式，要压抑着我们第二代的要好好的学中文。所以可以算说我日常用语都讲的还流利，可是说实话我应该是个文盲，总是就感觉好像我从小长大的生活就如一般就是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这种 teenager， 然后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加州的西谷的高科技的公司工作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文化的背景。可是当我在高中信主的时候，就发现上帝也许在我身上有一个呼召。然后我记得我还在高中的时候参加教会的团契，就有一次 James Taylor III， 那就是戴绍珍牧师，应该是戴德生第四代的曾孙，他就有一次来到我们的青少年团契，然后他就在团契的时候他鼓励我们，可以算是勉励我们 ABC 的青少年。我们在座的其实我们对我们这种华人的血统我们都并不太看重，可是他看到我们这群人，他就说上帝创造你们 把你们创造为世界善居华人的一份子。然后他还跟我们讲了一句话，为什么我这个外国人讲的中文比你们讲的都还要好？这个真是很丢脸。这个是我们在座的 ABC 青少年，我们是永远忘不了的。因为真的就是这个外国人，他讲的中文比我们讲的还要好，甚至他自己中文都讲的比英文还要好，我们根本都不相信他。然后后来在大学去参加短宣的时候，我就亲自看见了一个像我这样子 ABC 的人，如果可以把中文学好一点的话，那也许可以成为上帝的管道啊，为了有超过十亿的华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华人，可以给他们传福音。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都在自修中文，特别是听跟写，可是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其实我所学的中文多半都是在教会还有神学院的环境里学来的。这个就造成我对中文词汇的理解有一些很明显的漏洞。比方说我的孩子，我的大儿子，他有一天从新加坡的双语的幼稚园回来，然后那天很兴奋，因为他学了十二生肖，然后他一学会了他就想考我，然后我真的就呆了，因为十二生肖我从来没有学过，也根本都不知道是什么，那天就输给他了。
Yes.
对，所以那个其实 David 你真的很勇敢，你冒这个险把我邀来华府的 podcast 访谈，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勇敢，因为其实你从来没有听过我讲中文，你只知道我会听得懂中文，因为那次在新加坡神学院的联合早会为你做中翻英的翻译员，可是你应该从来没有听过我讲中文，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很勇敢。
不会啦，坦白讲真的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华语世界跟英语世界很多时候存在一个 gap。
是
啊，我们很需要找到能够理解两种文化或者有两种语言的人来 bridge the gap。那我不觉得是英语世界一定是比较 advanced。也不觉得是华语世界我们应该以自己为中心而撇除所有其他语言文化来建构自己的神学。我觉得要找到这种能够在双文化当中做桥梁的人其实是很关键很关键的。所以谢谢老师这个鼓起勇气来接受我的访谈。
是谢谢你的邀请。
那这里我很好奇，就是你作为一个这个就业学者齁，你是怎么对这本书，你在写的这本书《处境化与旧约圣经》，然后副标题是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在亚洲跟西方的观点之间，写这本书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以及你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对，
好的，我目前是新加坡神学院旧约还有希伯来文的老师。在神学院的历史里，一直以来都有学生来自亚洲各处，还有特别是在英文神学系，就是我在英文神学系不仅是有散居的华人来到神学院，还有很多非华人，然后新加坡本身其实就是世界上宗教最多元化的一个国家。
Yes.
然后刚好也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至于旧约圣经的话，就很快就会发现旧约圣经在这个整个区域有时就成为一种殖民主义的工具，因为统治这个区域的一些国家都是名义上属于基督教的帝国，所以既然如此，要在这个区域要做旧约老师的话，总是需要面对旧约与宣教的关系，旧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然后身为一个宣教士，这个就造成一种可以算是一种身份的危机吧，因为旧约圣经好像会嘱咐选民要毁灭万民，可是新约不是相反的吗？新约好像是要命令选民要祝福万民。所以身为旧约老师然后又是宣教士，我想我们总是就需要问一下自己，旧约圣经跟圣经的使命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也是因为处境的缘故，我才会想说应该需要写这个处境化的这本书。可是刚好在这个在圣经学术已经有另外一本书了，是叫 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 New Testament。 这个是一位美国学者 Dean Fleming 他所写的一本书，这本书是2005年出版的，然后他也是凭着他自己做宣教士的身份，他在亚洲也做过宣教士，欧洲也做过宣教士，然后当我有一次跟他发了一个电邮，就是询问他一下咒约的搭配有没有人写过，他说原则上应该是没有的，
okay.
然后都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好像没有人有尝试去写这本书，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就试一下吧，可是我要出版的这本书应该跟他的是有一点不同，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西方学者，虽然他在各处也做过也宣教士，然后也住过不同的地方，可是这本书的话，如果我是要为新加坡神学院自己的学生写的话，那它的风格它的内容总是会跟 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 New Testament 有所不同，不仅是因为我是聚焦于旧约圣经，还有就是contextualization 这个整个 debate 这种处境化之争论其实已经多年以来都好像没有解决，所以我如果要从亚洲的这种出发点写这本书的话，那应该要聚焦于亚洲，可是同时也不要拒绝西方国家西方基督教为我们在亚洲的提供的这些不同的贡献，所以其实西方东方都要好好的关注，也要好好的学习，然后又牵涉到旧约圣经，所以大概透过几年的时间，后来就写了这本书，也感谢主，也目前还受欢迎。
是是哇，在我们进入到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其实刚刚老师提到了几个点我很有感触。第一个是戴绍珍牧师对鼓励在这个美国的 ABC， 上帝把我们生成这个样子，把我们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文化，甚至有这样的机会学习语言。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站在个人职涯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该怎么去发展我自己，可是戴绍珍牧师却提醒我们从一个上帝宣教使命的角度来重新问自己说 OK， 这些是我们的领受的 gift， 那我们该如何使用这些。我想这个对今天散居各地的华人教会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鼓励，因为在不同的移民的地方，的确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如果我们在传承的只是为了传承华人文化跟语言，但是却没有使命的话，真的好像 there's no purpose。
是，
但如果今天是带着一种宣教使命的话，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跟礼物。那第二个，其实我很想多问一点就是老师刚刚提到说在东南亚的处境当中，因为过去殖民的国家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包括荷兰包括英国那
英国法国，
现在对法国，包括现在很有影响力的美国，可能都是我们会被称为叫泛基督教的国家，在当时或者是在殖民的时候。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关联性，就是说原来旧约会被殖民者拿来合理化自己殖民手段。可不可以请老师再多讲一些？这方面我真的是才疏学浅就是懂得比较少。老师可不可以多讲一些？就是我刚才听到的时候，我才真的想多问你，就是说 how 为什么旧约会被拿来成为殖民者殖民的手，或者是一个神学根据？
好的。首先我应该介绍一下东南亚这边的情况。其实东南亚每一个国家除了泰国以外都被自称为基督教之帝国统治过。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其他的国家是被英国统治过。越南还有柬埔寨是被法国统治过。印尼的话那应该是荷兰。菲律宾的话有西班牙还有美国都有统治过，当然也有其他的亚洲国家也有统治过其他的亚洲国家，所以不是只限于西方国家。换句话说，每一个住在亚洲的基督徒他们总是需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基督信仰有时成为殖民主义的工具。就如中国有一种传统的说法，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其实这个现象是在亚洲各处都会出现的。还有就是这些差会还有西方基督徒他们在亚洲各处他们创立了一些 mission schools， 这些学校。然后这些学校其实他们就扮演了一个角色，他们为了自己的群体就建立起来一个中等阶级，然后还有经常就是殖民语言，比方说新加坡是英语为主，就是英语能够沟通的一群中等阶级的人， 然后这一群人他们同时也比较偏西方文化的某一些方面。换一句话说，基督教在新加坡还有不同的地方就成为一种有钱和有权的人的宗教。然后这一群人他们刚好也是可能比较偏西方，然后西方的价值观。所以至于你刚才那个所提的问题，我想这些自称为基督教之帝国，他们总是把自己看为以色列人。那他们在亚洲或者是他们不同的殖民地所接触的人的话，他们就把他们看为外邦人或者是迦南人。我们既然自己是选民的话，那我们的对象应该就是外邦人，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宗教还有我们自己的军事来征服他们。所以就会把比方说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看为一种坦白说是一种旅程表，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这个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是选民，他们是外邦人。所以就用这种 justification 来看待他们的对象。所以我想基督教跟殖民主义的这种关系是我们不太可能避免的。可是旧约圣经本身会对这种世界观做一个批判，这个也是我们待会儿也可以谈的。
其实旧约里面谈到上帝的选民怎么跟非选民互动的典范是很多元的。约书亚只是众多典范的其中一个，也包含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到寄居之地，他是一个寄居者的身份在迦南地跟其他人啊，也包括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之后流亡到巴比伦啊，上帝也没有叫他们要去征服巴比伦帝国啊，而是一个渔民一个 remnant 的 paradigm 来去回应周遭的百姓。所以的确整个旧约它不是那么单一，但是老师刚刚一讲我就明白说，对，的确我们今天常常有一种就是要征服迦南得地为业啊，为主征战的这种典范。那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它可以带来一个鼓励人心的效果啊，但是当我们误用它的时候 overextend 的时候，它的确可能成为今天帝国主义啊，不论是西方帝国主义还是今天未来世界局势的变化，都可能成为强权统治或者是要征服其他人的一种提供一个好像一个误用的神学理由。
是是，我想那个旧约圣经它总是在一种自视为例外主义，一种 exceptionalism 都有可能会扮演这个角色。我们自视为上帝的选民的话，其实就是在上帝的使命当中，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会利用同样的一些经文，比方说约书亚记，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我们的仇敌。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蛮 ironic， 就是殖民主义滥用的一些经文，其实偶尔也会看到亚洲的基督徒他们也是在利用同样的经文来主张他们的宣教运动。所以我在想，我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有点挣扎。当然那个在我们了解大使命的这个过程，我们总是会想利用到旧约圣经，可是亚洲基督徒他们用旧约圣经的方式有的时候还有点太仿佛殖民主义的滥用方式，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谨慎一点。
其实讲到这里我心中就很挣扎，就是说其实光是这个话题其实就可以聊一集 podcast， 几乎是聊不到书就可以聊一集。但是我想说今天还是希望可以老师介绍一下这本书，或许等一下在讲完书的内容之后我可以再问老师 follow up 的一些问题，就是说 OK， 在了解处境化跟旧约圣经的时候，那到底老师会怎么看待刚刚提到的透过利用旧约经文来合理化殖民主义，甚至是在今天亚洲教会的宣教运动当中，我们也带着这种殖民者的心态在推动我们的宣教运动。那现在我们稍微转一下焦点，就是谈到这本书，特别请老师先很简单的分享一下老师这本书的核心的主要内容跟核心论述是什么。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完全转到这个题目，因为跟我们刚才的也算是蛮相干的。我想一般亚洲的基督徒他们不知不觉就误以为基督教是一个西方的宗教，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应该就是西方宣教士他们所递给亚洲基督徒的这个信仰，他的 它的这种风格，它的内容，在某一些方面应该是比较偏西方。所以至于使命的话，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议题就是 contextualization。contextualization 其实可以把它看为一种逐渐化，可以把它看为一种要推翻这种 cultural imperialism 的现象，就是推翻，就是要挑战这种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已经不是军事的那种殖民主义，比较是文化这个层面的殖民主义。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差不多是在70年代后，在西方的宣教学的圈子里，就出现了这个 contextualization 这个词。可是它的来源并不是福音派的圈子，它反而是普世教会的圈子，这种 ecumenical circles。所以就从大概70年代后，就一直在挣扎这个问题。属于福音派的这个宣教学者还有神学家，他们就有这个疑问，是不是 contextualization， 就是要把我基督信仰要用适合这个处境的一些方式来表达，这是不是一种可以算是一只外面披上羊皮的狼，好像要挑战圣经的权威，或者是要用这种时间还有空间可以限制文化的这些方式，要玷污我们所领取的信仰，所以总是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所领受的信仰，就是如那个犹大书所说的，好像是依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可是我们好像是不是要去污秽它了，或者是没有把它存着如以前的那么 orthodox 或是那么 pure。 然后我想在特别是在我们自己的圈子，在华人基督徒的圈子里，就有类似的挣扎，因为人们拒绝处境化这个概念，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第一就是如我刚才所说的，它的来源是这种 ecumenical 的圈子。然后特别是对我们一些跟中国大陆有关联的基督徒而言，处境化、当地化，无论是我们是用什么词，它可能在某一些方面听起来就强调，为我们强调的是为自己的群体做神学，给我们的印象也许就如中国政府的三自爱国运动，或者是比较现代那个中国政府他们在主张的这个中国化运动、汉化运动，所以我在想说，亚洲的基督徒他们虽然所领受的是一个比较偏西方的神学系统然后信仰，可是一般来说会对处境化有所拒绝，为了要避免一种混合主义。所以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谈 contextualization 跟 syncretism， 就是处境化跟混合主义，通常都成为对手。所以既然如此的话，很多基督徒，亚洲的基督徒都会认为处境化，是不是就是另外一种新的一种 cultural imperialism， 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好像那个西方基督徒，他们原来那个他们所传递给我们的信仰是这个样子，可是他们现在要用另外一种改变我们以前所领受的信仰，所以好像两个 wave 都是来自西方，这种保留我其实我也可以了解了，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我才会想说，如果我可以为亚洲的基督徒提供一本书，就是成为 Fleming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Old Testament 的搭配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见主境化的这种方法，还有它的整个精神，其实也是出于旧约圣经本身，而不是我们滥用圣经来主张我们的自己的一种 cultural imperialism。 这是我的想法。
okay，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早期的西方宣教运动来到亚洲处境，然后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西方基督教把他们的对基督信仰的理解 给加在亚洲身上，然后我们领受了，然后我们可能觉得这是最最纯粹最正统的一个 form。 可是当西方教会特别是在这个这个普世这个教会教协运动当中开始强调说各地要去殖民化或者是一个后殖民化的反思然后要强调各地的本色化的时候，处境化的时候，亚洲的教会这个时候可能反而又觉得说，诶，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波西方殖民者的一个好像神学的议程要加在亚洲的身上，就是当年是你们把一个好像所谓你们认为最纯正的信仰给了我们，然后现在你们又说要处境化，所以好像亚洲的教会的确是在这个挣扎当中。而老师其实想要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是说，那我们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特别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到处境化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在谈在新约里面保罗的教导，马太四个福音书作者的教导，如何以处境化当时希腊罗马世界的方式把福音展现给当时不同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可是老师想回到说，其实处境化的这个发展不单单是在圣经的新约里面，也是在圣经的旧约里面，所以老师写这本书其实是想要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其实处境化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在发生当中了，我的理解正确吗？
是的，是的，完全正确。我想我也可以提出，亚洲基督徒他们拒绝 contextualization， 比较是在福音派的圈子，在非福音派的圈子的话，原则上他们就把这个看为一种后殖民主义，用来解决殖民主义的一种手段。所以如果是在这种普世教会的圈子的话，原则上还算是蛮接受。比较是福音派的圈子才会拒绝。
OK， 那我想就是当然就很贴切了，因为我自己就是在这个福音派的背景长大，然后加上华福运动其实也是可以广义来讲是一个 evangelical mission movement， 福音派的宣教运动，所以大概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神学传统当中，这的确是我们会遇到的一些质疑跟挑战。
你是为了天守住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
下周的《使命门徒》，我们将继续探讨《处境化与旧约圣经》这个主题。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我感谢